好，把时间交给讲员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以下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祷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只为你的儿女，教导我们知道怎样在这地上能够活出你属你子民的样式出来，以至于让世人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认识你，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让那些一切毁谤我们的自觉羞愧。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也常常软弱，我们也常常不知道该怎样行，求你用圣灵，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能够在地上做你光明的子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同时也是生活在地上某个政权下的公民，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双重身份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双重身份下活出蒙神喜悦的样式来，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政权，这些问题其实是常常困扰着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前段时间有些弟兄姐妹也希望我们在讲台上面能够在教会里面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指引。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意思来讲呢，我不太喜欢讲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是很敏感。我说的敏感不是说怕遭到政府的逼迫，而是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有些人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容易造成一些纷争。我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纷争，所以我就尽量避而不谈，免得我的口成为一个破口，成为弟兄姐妹不和睦的一个导火索。但最近圣灵也是在提醒我面对的这个变化多端的这个世界局势，也在提醒我，虽然说这个话题是有难度，但是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从圣经的立场来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走在合一的道路上面。所以我就今天就鼓起勇气来摸这个烫手的合神心意的话，就算是抛砖引玉，如果讲的有错的话，就算是给大家砖头来拍我啊。我之前讲了三次讲到是建立和睦教会的三个要素，一个是要彼此的接纳，一个是要彼此建立，一个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今天也希望能用这三个基本要素来共同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来面对这些不同的这些政治的议题。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公民。我是特别把这两个词稍微用中文稍微区分一下，其实英文来讲的话都是 citizenship 那么因为天上的国民的话是引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那段经文来讲的。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要先打好一个根基，这根基就是我们要清楚认识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有两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到底是谁。第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节经文说，他说这种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在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稍等一下，我把我的耳机戴上，可能会好一点啊。我们知道，我们自从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成为还生活在地上的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神国的公民，所以我们生活在，既然我们是天上的神国的公民，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是在等候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来接我们到天家，到我们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国度，属于永远神掌权的国度里面。所以在地上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不管谁是我们的国家元首，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和智慧即使他得到国家人民绝大部分的支持，但是他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只有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不管我们生活的国家是哪个政党在执政， 他都永远不能当权，他都有兴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我们永远的君王，他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我们是天上国民，所以我们要盼望我们的君王降临，要把我们这个行将朽坏的身体要改变形状，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生活在荣耀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一处经文，我们是天上国民，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二处经文的话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4-16节里面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应该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在地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地上的明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信上帝抵挡上帝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追逐金钱名声地位权力，是你尔虞我诈，将恶的当成善的，将善的当成恶的，个人不但自己去行恶，还希望别人一同去行恶。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将神的普世恩典当作个人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歪曲悖谬的世代里面。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信主得救了，神没有立马把我们提上天，而是把我们继续留在地上，是要让我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一盏明亮的灯，把神的光要照亮出来，要活出神的圣洁公义怜悯和慈爱，让世人来认识神，让世人知道这个世界不全是黑暗在掌权，让世人知道不管在世道如何的败坏，总还有一群人是敬畏上帝，不随波逐流，不以恶报恶，而是品行端正，诚实没有虚假，让人无可指摘的。因此我们不仅是天上的国民，也是地上蒙神悦纳的好公民。我们不仅是好公民，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站在人和神之间来为万民祷告祈求，盼望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我们要活出与这身份相称的生活来去面对这个纷杂的世界，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政治环境。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我们从圣经来看基督徒应该怎样在地上做一个好的公民。保罗在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13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做官的不是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大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那么我用这段经文来讲第一点，怎样做一个在地上做一个好的公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首先我们这个观念哈，就是顺服在上面执政掌权，我们要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讲的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对顺服这个词有不清楚的认识，导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把圣经的教导弄得模糊不清，各说各的，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混淆不清的。我们仔细来看，我花一点时间跟到底把我们一定要把这顺服这个词一定要理清楚，因为我们这个词理不清楚，我们后面呢就是真的是讲不清楚道不明。那么其实我去查了一下这个顺服这个词，我们在中国在我们现在的这语境里面，我们到底去理解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去查了一下中文的词海，顺服这个词在中文的词海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按照别人的意思办事，那是顺服相对应的英文的话就是 obey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归从相对应的英文是 submit。 所以在我们的中文翻译圣经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把 obey 和 submit 这两个词都翻译成顺服。 但是 obey 和 submit 这两个词的意思虽然相近，但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有什么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obey 通常是跟话语是有关系的，比如说 obey 一个人的话啊，或者 obey 神的话啊，就是用我们中文话叫做听见命令并服从啊，这叫 obey。 那么 submit 它是其实它 submit 是跟关系是有关的，或者说进一步跟进一步讲是跟权柄关系是有关的。 submit 这个 submit 是一个人在一个人或者在一个政权的权柄下啊，是或者说 submit 在神的主下。如果我们直接看原文或者是看英文经翻译的话，其实可能我就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混淆。其实在原文或英文圣经里面就是会比较清楚一些。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中文在表达这两个词不同含义的时候，没有用比较贴切的相关词来翻译这个submit 或者是 obey。 所以很多时候翻译的时候我们就都把它这两个词都翻译成顺服，但是其实顺服后面的其实有可能是 submit， 有可能是 obey。 那么到底是这个顺服是指 submit 还是 obey， 其实真的是我们要去看那个我们要去看原文或者是看上下文才能够更加的清楚。那这是一方面，是翻译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文的使用当中，我们经常更倾向于理解 submit 就是 obey 啊，就是或者说不是，就是顺服就是 obey， 而忽略了 submit 这一层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说就会问到，当读到比如说罗马书十三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要顺服执政掌权。那么有问题就会说，行恶的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就经常会问这问题，就是那些行恶的政权我们到底要不要顺服。因为其实你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他后面的思想里面哈，他已经把那个顺服已经和那个 obey 已经画成了等号，明白哈？他在问这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那个其实就是把顺服与 obey 等同起来。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圣经里面说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全用的是 submit 而不是 obey。 你仔细去看看，我刚才就是大家读的那段经文全部是用 submit 而不是 obey。 那么 submit 的 submit 的顺服是什么意思？是把自己置于那种权柄关系之下来尊重他权柄，是一种态度。顺服执政掌权的就是要承认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有那个权柄去履行他的职责，所以我们要尊重他有这个权柄，我们是生活在他的这个权柄范围之内来受他的管理，这才叫 submit 而不是 obey。 圣经并没有说我们要 obey 执政掌权的，你仔细去看看，从来没有圣经让我们 obey 执政掌权，圣经都是要我们是 submit 执政掌权的。当执政掌权的话和命令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是 submit 但不 obey， 这个没问题。但如果当执政掌权的命令和神的命令不相冲突的时候，我们 submit 并且 obey，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执政掌权的命令或者他的话或者是他的这些其他东西，如果他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 submit 但不用 obey。 我不知道大家我这点就是说清楚没有哈？当他与神的真理不相违背的时候， submit 并且 obey 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与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 submit 但是不 obey。 如果他的命令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仍然 obey， 那么他让我们去行恶去犯罪，那我们就会一起去犯罪，那就是会去得罪神，这不是神要基督徒所去行的，这点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执政掌权他们违背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 submit 也不要 obey， 那这就错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非常的清楚的肯定我们要 submit 执政掌权的， 圣经在讲相关教导的时候并没有加上条件的，要记得不管他们行得如何，只要他还在那个职分上面，我们就要杀灭。那个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说，在上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这个原文如果直译过来的话是这样直译的，可以这样，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顺服在上的权柄，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顺服在上的权柄。只要他那个他有这个权柄，我们都必须顺服他，我们都必须杀灭他。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命令。彼得前书里面二章十八节里面也说，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柔善良的，也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知道这个乖僻是什么意思吗？乖僻的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unjust， 就是说是不公正的意思。乖僻的意思不是他行为有什么癖好，而是不公正，是恶棍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仆人他要顺服他的主人，即使他的主人是不公正的，是一个恶棍，你也要顺服他，你也要杀灭他。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他那个在上有权柄的他的行为怎么样，只要他有这个权柄，我们都要杀灭他，我们都要顺服他。另外一个我还想要提醒大家知道的，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或者是在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是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我们都知道在早期的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是殉道而死的。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不友是非常不友善的，非常的凶恶的。所以说保罗在那种环境里面说你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如果按照有人说行恶的政权，我们不要杀灭，不要顺服，那么我们就实际上我们就是认为是保罗是在欺哄圣徒啊，欺哄教会，因为他当时的那个面临的环境就是这些，就是迫害基督徒的，是行恶的。那保罗还是要说你要杀灭这些执政掌权，那保罗就是在欺哄我们。那彼得也确实也是在欺哄我们，因为彼得他也是最后被罗马政府倒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殉道死。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顺服在上面执政掌权，我们要杀灭上面执政掌权的，这是一个命令，是没有条件的，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循的。而不管上面执政掌权的他是行恶的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今年就是在查彼得前书，我们因为我讲的这段也是跟我们之前也是讨论的很热烈的。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厄赏善的臣宰。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些讲的这些顺服都是用了撒米这个词。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不管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他还有这个权柄，对我们还有这个关系，我们就要顺服，就要撒米，就要尊重他们。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不是我们无论怎样都要 obey 他们，不是让我们无论怎样都要听从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杀灭和 obey 一定要区分开来。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对上面执政掌权的要 obey 他们，而是要我们杀灭他们。所以为了把这个如果把这个更清楚的区别开来的话，我建议这个翻译的时候，翻译杀灭的时候我们可以翻译成顺服，但是翻译成 obey 的时候我们不要翻译成顺服，我们最好翻译成听从，可能会更准确一点，不这样不容易造成混淆。因为 obey 本身就是听见命令并且是去服从这是 obey。 所以或者用翻译成听从我觉得会更准确一点。杀灭是一种尊重那个权柄那是杀灭，那是顺服。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概念能够分得清楚的话，那我们再去理解这个我们要顺服在上面执政掌权的，那么我们就会再讨论起来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会有没有跟大家讲清楚这一点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我们欢迎在周四的晚上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我要接着往下面讲。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问，基督徒 为什么要顺服在上有权柄呢？从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理由我们要顺服在上面有权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比自招刑罚。因为世上的政权有秉公行义的，也有作恶多端的，但不管是哪样的政权都是神允许设立的，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政权可以成立，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万有都靠他而立，我们的神也掌管历史，任何国家的政权更替都是在神的掌管手中。顺服有权柄的，从根本上说是顺服神的命令和他的安排。那有人可能就会反驳说，那邪恶的政权也是神所设立的，那样是不是神就太不公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设立一个恶的政权并不代表神就喜悦那个政权，神可以使用一个恶的政权来去刑罚另外一个更恶的政权，然后再来收拾这个恶的政权。因为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比如在以色列南北国时期，神设立那个著名的耶罗波安做北国的王，他是为了设立他来管教所罗门的儿子这个骄傲自大，不管百姓的死活，但是同时神也要追讨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的罪。再比如说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来刑罚犯罪的以色列国，是以色列灭亡，但是神后来又兴起波斯帝国把邪恶的巴比伦帝国也灭了。所以神可以使用一个政权来刑罚另外一个政权，这是在圣经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例子。那么神设立这么一个政权并不等于神就是喜悦这个政权，但是神允许这个政权存在，神允许这个政权存在有神他自己的用意和目的。还有人可能会说，那如果执政掌权的邪恶，那我们起来把它推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那这个新的政权也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允许的，这样可不可以？那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机会和勇气，你可以去行。也许神可能就是使用你去刑罚那个恶的政权，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哈，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恶的方式去推翻那个政权，你的恶也要被神所刑罚。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一个政权行恶，只有神的公义审判，而我们作为公民，我们要顺服这个在上面有权柄，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至于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政权，而他是不需要咨询任何人的，他不需要为任何人来负责的，他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设立这个政权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他的终极是何其难寻。所以如果我们抗拒神设立的政权，就是在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神，抗拒的比自取刑罚，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第一个理由，我们要顺服在上面执政掌权。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他有这个权柄，不承认他有这个管辖的职分，其结果就是会抗拒掌权的就会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想办法来推翻他的政权，来夺取他的权柄，夺取他的地位。圣经教导基督徒作为个人或者教会，圣经教导基督徒作为个人或者教会作为群体，要顺服掌权的，而不是要去推翻掌权的。如果有基督徒作为个人在承认现有政权的这个权柄前提下面，有感动去想去参与政治或者参加竞选，把福音带入政府里面，在里面做光做盐，把现有的这个政权合法的赶下台，改变政府的政策，以致可以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是支持这样的做法的。我们需要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神，教会，但是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关注社会的道德良心，来维护社会的最基本价值观，包括公平公正公义，压迫剥削歧视等等。但我反对教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去参加竞选，参与权力的竞争，去推翻一个政府，或者在政府当中以教会的名义来参政执政，这是我个人讲，我是反对这样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最主要的目标是要为神主建设，而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以宗教为主体的国家政权。 我讲这句话也不是我这样随便乱讲，在马太，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里面，那个地方比拉多审问耶稣说，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比拉多又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如果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话，其实耶稣这句的话真是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怎样来去面对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么一个关系的一个准则。如果执政掌权的他们行的公义行的公正，我们顺服没有问题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是对于那些公然行恶抵挡上帝的政权，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面对，这是我们最大的纠结的在这地方，对不对？如前面我所讲的，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要杀密，实事求是讲要杀密要顺服，这个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面对这些行恶的政权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可能就是要反抗要反击。如果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用暴力来处理不听从他的人的话，我们也用暴力来抵抗。我理解这种情绪和反应，因为如果换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动。但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去做。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比如说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基督面对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时候，或者是保罗面对大祭司和罗马政府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来处理这层关系的。他们面对这些掌权的，他们无不是顺服他们的权柄，承认他们的权柄，尊重他们的权柄。大家记得就是耶稣被抓之后与那个比拉多的对话吗？就是在第十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比拉多对耶稣说，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听好，耶稣是怎么回答？说，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基督他作为真神，他有最高的权柄，但同时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人，他承认比拉多在地上有权柄审问他。这个是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做到顺服的榜样。另外在使徒行传中，门徒多次被抓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然后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地方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基本上是就是 listen， 不是用 submit，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其实就是用的是那个 listen， 是用 obey 的那个意思，不是 submit 的意思。很多人就把这节经文和罗马书十三章那些经文把它混合在一起来说，再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他以为那个顺服和在顺从是用了同一个词，其实错了，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词。那个地方是 submit， 这个是 obey， 这个是 listen 的意思。所以那个公会的人就恼羞成怒，把这些使徒伙打了，要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门徒们他们离开公会就心里欢喜，他们应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彼得和众使徒他们有顺服这些大祭司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站在他们的面前接受这些大祭司的公会的审问，但是他们没有 obey 这些公会的命令，因为是 obey 神而不是 obey 人。所以这些使徒他们顺服在上面有权柄的时候，他们面对公会的抓捕审问，他们没有抵抗，他们反而是为了主名的缘故甘愿受苦受辱，心里充满了喜乐。所以使徒们的见证为我们活出了顺服权柄而不听从人的榜样， 因为他们听从神的话而顺服在上面有权柄，因着顺服而甘愿为义受苦，这才是圣经最纯正的教导。所以彼得在神面前凭着良心劝诫那些想要抗拒神权柄的人说，他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以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所以我讲的这个耶稣和彼得和这些使徒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有权柄的，但是我们不是去听从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冲动去误解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真正明白圣经，要清楚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圣经的真理和我们的本性很多时候是相冲突的。圣经要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不要抗拒掌权的。圣经也教导我们是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我们是obey神而不是obey人，这是神的命令，这才是正道。他们之间没有冲突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表面上看起来不协调，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里面却是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听从圣经的这样教导，我们就可以活出真正神的国民，在地上是又是一个好公民的一个美好见证来。这是第一个，就是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因为权柄都是神所赐的。第二个原因，顺服有权柄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掌权者是赏善罚恶的。执政掌权者他们有基本的责任去维护社会公益，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生活，他们是神的用人，他要用他的权柄来去刑罚那些作恶的，为弱势群体伸冤，要赏善法恶。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政权下也可以平安度日，不但如此，作为这个政权下的公民，我们更需要活出善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基督徒不要作恶去破坏社会公义和社会秩序的不好见证，成为执政者法恶的反面教材。如果执政者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些基本的责任，我们也不要以恶治恶，总要以善胜恶，免得我们自己成为神刑罚的对象。我再讲一遍，如果执政者没有很好的去履行这些基本的责任，我们也不要以恶治恶，总要以善胜恶，免得我们自己成为神刑罚的对象。所以总之，基督徒作为一个政权下的公民，不要去行恶，而要行善，这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所以正如保罗在对提多里面，提多书里面三章一节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有人可能就会讲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如果执政者没有履行基本职责，自己盗窃行恶，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游行抗议示威？我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对吧？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游行抗议是在执政者颁布的法律下进行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借助游行示威去破坏公共设施，偷抢别人的私人的财产，谋害人的性命等等，这些恶行是非正义的行为，我们是要抵制的。我们也不要对那些作恶的执政者进行谩骂、诋毁、人身攻击等等，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坚守的是不要行恶，不要以恶而报，不管是任何原因，行恶的都要被神所刑罚。纵然我们不怕人的刑罚，难道我们还不惧怕神的刑罚吗？所以顺服有权柄的，因掌权者是赏善罚恶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在地上可以做一个行善的好公民，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活出神的子民美好的见证来，这是我们顺服在上面有权柄的第二个原因。所以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除了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去行，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诸谢，为君王回且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了。基督徒，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为教会祷告，也要为万人祷告。万人是什么意思？万人，英文你去看英文是 all people， 所有人，包括你喜欢的人或你不喜欢的人，包括你讨厌的人，也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的敌人，包括你的老板或你的市长、省长、总理等等，万人就是所有的人。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有神的形象，我们盼望人人都能够认识神，都能够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愿望，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愿望。那我们来看保罗在那个地方提到说要为万人祷告，特别是提到他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知道君王和一切在上权柄的也是人，也是罪人，他们也需要被拯救，恢复与神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君王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回转啊，能够敬畏上帝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深受影响，来带领百姓来敬畏上帝。我们读列王记，这点就很清楚。当然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好王和坏王他们的例子。当一个国家有好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就一起来敬畏神；当一个国家有坏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列王记的这个好王坏王的这个例子，他们对国家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拿书当中，我前讲过，当约拿向尼尼微宣讲这个审判信息的时候，那个尼尼微王他就听到先知尼尼微王他就听到先知审判的信息之后，他就下了宝座，脱下头，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逆，人不可藏什么就是要人切切的求告神，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后来这个尼尼微人他们全城人悔改，然后神就鉴察他们的行为，然后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君王悔改的时候，他对国家人民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去影响这个国家的人民百姓。第三个原因，我们知道执政掌权者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面，他们面临着很多人性的诱惑或试探等等，还有他们面临着执政上的很多困难或挑战。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带领百姓有智慧有能力来走敬畏上帝的道路，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祷告，除了为他们灵性上的益处、国家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使我们能够过上和平与安宁的生活。用保罗的原话讲，就是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是这样讲，其实在旧约里面有类似的经文，其实也是这样子要教导我们，就是要为这个你所处的国家来祷告，使我们自己可以在那个国家里面可以平和平的生活。在耶利米书第29章里面说，也说他说，我是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明白吗？我们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平安的在那个地方生活。执政掌权的他们能够得着成熟的平安，我们也随着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这是几点我能想到的，就是要为执政掌权祷告的这个理由或原因。那有人说我真的是想起那些作恶的掌权者，我就恨之入骨，我们怎么可能为他们祷告，我开不到这个口真的是要我为他们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这是 我们高老师之前在祷告会的时候他这样讲，确实是这个，还是说从我们这个人的感情上讲，我们真的是对那些执政掌权者真的是恨之入骨，真的是要我们为他们祷告，从我们的这个本性上讲，我们真的是不愿不想为他们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学习改变自己，做尽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站在世人和神之间来为万人恳求祷告代谢代求和祝谢，这是神给我们荣耀的职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在那个万国祷告网上面，就是祷告，就是为台上执政掌权来祷告。如果不知道怎样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的话，可以找给参考这段经文，怎样来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在那个屏幕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得见。这样那个在他是这样祷告，他说求神加添君王和执政掌权者的力量，使他殷勤寻求主的面，并以他的荣光成为他的遮盖，真理成为他的盾牌和智慧。求主在国家政府末了决策群中兴起有忠心有作为有属灵生命与智慧的基督徒，将他们立于高位，如同约瑟但以理扶持国家领导，按照神的旨意治理国家。也求神赐国家领导得救的智慧，使他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也求神赐下谋略的灵给君王，按神的心意治理国家，为朝野的良性互动带来国家百姓福祉。求主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也求神祝福君王得着从神来的智慧，求神赐他合宜的口舌，知道如何与其他的政党领袖对谈，使他行事清洁正直，与国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满有和平，保守他的心温柔良顺，不轻易受不当的话语所激动，口中多说赞美与感谢的话，多结善果。我们也求神祝福君王有宽阔的胸襟，在重大决策上对其他政党领袖提出好的建议，有智慧与分辨力接纳这些建议，没有任何偏见。也求神祝福其他政党对待执政掌权者不存偏见，好的要接纳，不好的要协助其改进。所以这是我在万国祷告网上面，国度祷告网上面，就是看到了一篇祷告词，然后与大家分享，来帮助我们如何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祈求。我想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真的是就应了那句话，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好公民。最后我还要一点要讲，就是来完整今天的这个讲道信息，就是在公民社会里面，我们如何尽公民的责任来选举执政掌权。我想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讲是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们马上就面临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我们虽然说身在加拿大，但是我们好像感觉生活在美国一样，我们非常关心美国的选举，因为我们是邻居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其实都牵涉到我们，都牵涉到我们，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就如同我们的省选联邦选举一样感谢神哈，让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个有自由投票选举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纵然这些选举制度不是完美的，我们知道这些候选人或者是候选人政党他们也有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毕竟我们是有机会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我们也盼望着用下面讲的一点内容的话，然后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帮助，来我们怎样来看待美国今年的大选，或者说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在省选或者是联邦选举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选举我们到底应该选哪一个人，选哪一个政党来执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断标准和喜好有的人呢就是在选举的时候看中那个福利，哇，这个政党喜欢发钱，那个政党发的钱更多，就比谁派的钱更多 那有的人呢就比较着重这个经济，那不管怎么样只要谁把这经济搞上去，就是我就选他，就是像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好猫，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就是有的人着重这个经济上的讲。有的人着重看重国家的安全，这个我们不能够让恐怖主义者进来，我们要制定政策，要防范这些恐怖主义者。有的人呢，这个选举的是根据那个种族来，哇，奥巴马是黑人，所以我们黑人一定要选奥巴马，不管奥巴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选他，因为他是黑人，我们是黑人，所以我们就要选他。有的人就是喜欢选帅哥和美女，我们的小土豆长得很帅，所以不管这个人的人品怎样，执政能力怎么样，我们都要选他。哇，我们有一个这么帅的帅哥做我们国家的总理，那是我们国家的光荣。所以你知道啊，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着重点方面，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但是这是世人的标准，这是世人的选择。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公民，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从神的公义道德为出发点来衡量参选的政党和个人，而不是从上面的这些其他角度来衡量。如果一个国家偏离了上帝的公义和道德，任何的福利、经济、安全等等话题全部都是虚空的，因为最后面临的是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这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在前段时间我就看到就是一篇文章，就是谈论到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就著名的领袖叫 MacArthur， 他在最近也接受采访，就是让他谈谈怎样去看待美国的大选，让他谈谈他的观点是什么，让他来帮助基督徒怎样来帮助美国的基督徒怎样来参与选举。他在那个视频里面他就讲到有几点，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我把我看到的然后总结一下给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在屏幕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是大概的意思，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希望这点就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屏幕哈，或者可以听一下。他是这样讲，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使用一切的努力来保持社会的公义。因此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时，比如上法庭或者以选票来选出叫公义、遵从上帝、愿意惩恶扬善的一方，我们就应该去投选那个比较符合圣经原则的一方，这是一个基督徒公民的责任。教会不应该被政治化，但教会要为公义而投票，同时也要传扬福音。如果一个政党的政策支持堕胎、鼓吹同性婚姻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绝对不可能支持他们。政党经济政策上他们可能会有分歧，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如果分歧冒犯到上帝的律法，要把上帝完全排除在政策之外，这就不仅仅是政治的问题，而是圣经立场的问题，是关于神的话语的原则问题，是关于上帝的主权、公义、道德的问题。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说政府的功能是要惩恶惩罚作恶的或保护善良，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起码能够分辨是非好坏的执政掌权者。一个离弃上帝的政党怎么可能保护行善的人或惩罚作恶的人呢？这是John MacArthur 他的讲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在这地方我个人认为 John MacArthur 真的是讲的非常的精辟，这正是我们基督徒在选举执政掌权者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要选举一个更靠近上帝、敬畏神的政党。我们要记住，我们先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然后才是地上的公民。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以天上的国民的眼光来面对地上的一切，包括地上执政掌权的。所以我今天就花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些这个世界，面对这些政局的变化，面对这些执政掌权者，面对这些选举，这些种种的议题，我们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很软弱，我们也很不配，我们常常在这世代当中，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行。主要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愿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愿你的话语，愿你的真理能够清楚的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作为一个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公民，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代当中，像明光照耀一样，把你的道能够显明出来。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当前在美国的大选来祷告，求你从这些政党当中或这些参选人当中来选出来行公义好怜悯的人，能够来敬畏你，能够来归顺你，能够来去真正做到惩恶扬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保守这次美国的大选，愿你在当中做王做权，掌管一切，因为一切世界的历史、国家的命运都在你掌管当中。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美国，能够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